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8年7月27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 Jennifer。
首先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美股周五全线收跌，标普500指数收跌18.62点，跌幅为0.66%，报2818.82点。本周则累涨0.6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跌76.01点，跌幅为0.30%，报25451.06点。本周则累涨1.5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跌114.77点，跌幅为1.46%，报7737.42点。本周累跌1.06%。推特财报发布后跌超20%，和英特尔拖累科技股。本周 Facebook 累跌16.70%，特斯拉累跌5.23%，纳飞累跌1.62%，苹果累跌0.24%，亚马逊累涨0.2%，英伟达累涨0.45%，微软累涨1.33%，连涨4周。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本周累涨4.59%。据彭博社，美国经济规模达到20万亿美元，全球第一。不过他已经开始听到身后的脚步声了。美国政府周五在华盛顿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实现了稳健的扩张。不到数个小时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醒说，还有一个经济体也在快速增长。即使增长速度放缓，中国也仍有可能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IMF 在其年度报告中预测，美国上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8%，创下2015年以来最高纪录。而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扩大了0.7%，达到约13万亿美元。在白宫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中，这场冠军战争夺赛格外引人注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挟要对5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这一规模大致相当于美国从整个亚洲国家进口的年度总额。
汇市方面，富时泛欧 GU300 指数收涨0.42%，报1535.68点；欧洲 STOXX600 指数收涨0.4%，报392.08点，创6月14日以来收盘新高。本周累涨约1.68%。德国 DAX30 指数收涨40%，报12860.40点，本周涨超2.38%。法国 CAC40 指数收涨0.57%，报5511.76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0.5%，报7701.31点，本周累涨逾0.29%。英国富时250指数收涨0.48%，报20868.94点。美元对日元每盘开于110.96，时段内适度上涨，最终收于111.03，本周下跌0.32%。英镑对美元每盘开于1.3117，时段内小幅回落，最终收于1.3103，本周下跌0.22%。欧元对美元开盘于1.1656，时段内横盘整固，最终收于1.1656，本周下跌0.53%。人民币方面，由于美元上涨，并且美国政府的言论加剧了贸易纠纷将旷日持久的担忧，离岸人民币周四恢复跌势，抹去了周三的涨幅。离岸人民币周四大幅波动，波动区间约为1.2%。一个月隐含波动率也停止了2天的下跌，并回到7%的水平。伦敦和纽约交易员称，短线账户卖出美元，而企业和实践客户买入美元。投资者对美中贸易前景持谨慎的态度，即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美欧谈判出现积极的消息，市场心态依然倾向于 逢低买入的美元，离岸人民币再次向13个月低位下滑，7月20日和7月24日的低点6.8367至6.8446这个区间可能提供支撑。
你再来看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Kiko 周五发布的每周黄金调查显示，受福者下周黄金走势出现分歧。尽管华尔街及散户多数受访者看涨，但两个阵营的看涨人数均不及一半。在针对华尔街专业人士的调查中，有17人参与了调查，有7人或41%认为下周黄金将会下跌，有6人及35%认为下周黄金将会上涨，4人或25%认为黄金将会盘整。市场参与中包括黄金的交易商、投行、期货交易人员及技术分析师。在针对普通投资者的调查中，有617人参与了调查，有261人或42%认为下周黄金将会走低，有252人及41%认为下周黄金将会上涨，17%则104人认为黄金将会盘整。
原油期货方面，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稍早发布报告指出，预期美国7月页岩油产量将增加14.1万桶每日至734万桶每日，较6月高12.8万桶每日。同时，预期2018年美国原油产量将达到纪录新高的1080万桶每日，2019年将升至11180万桶每日，2017年为940万桶每日。更多数据显示，截止7月27日当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活跃钻井总数增加2座至1048座。此外，贝克休斯在报告中称，美国当周天然气活跃钻井数减少1座至186座。Simons & Co 分析师公布报告称，预计2018年油气钻井总数将达到1033座。2019年将达到1092座，2020年将达到1227，与上周的预期一致。
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全球大公司动态。戴姆勒集团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已经批准了其新公司的组织架构。新公司组织架构将戴姆勒集团一分为三，分为轿车、卡车及移动出行3家独立的法律实体，分别为梅赛德斯奔驰集团、戴姆勒卡车集团和戴姆勒移动出行集团。此次重组将是戴姆勒集团10年来规模最大的企业变革。新组织架构涉及在60个国家700多家子公司之间的重新分配。重组完成之后，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将有17.5万元员工，戴姆勒卡车集团将有10万员工，戴姆勒集团出行集团将有1.3万名员工。
日产雷诺30汽车联盟2018年上半年总销量较上年同期增加5.1%至553.85万桶，连续2年排名全球车企第一。日产整体销量减少1.4%至285.42万辆，雷诺则增加9.8%至206.77万辆，三菱增加14.8%至61.67万辆。第二名为德国大众汽车，销量增加7.1%至551.9万辆，包括大发工业和日野汽车在内的丰田集团销量增加1.6%，达到创纪录的520.9万辆，排名第三。美国通用汽车销量减少11.3%至415.7万辆。
丰田汽车正加倍投资于氢燃料电池汽车，设计能够大量生产的乘用车及运动型车型车款 SUV，并推动这项技术投入巴士及卡车等应用，既以建立规模经济。丰田表示，可以一部分既由降价来推广氢燃料电池车。丰田正竭力改善下个时代的 Mera 氢燃料电池汽车，预料将在2020年代初期登场。该公司期待这款车能够证明竞争对手眼光错误，而行业专家则大多认为这些计划无法商业化。中国中信代卡股份有限公司将投资3.5万欧元，在摩洛哥北部新建2个铝车轮工厂，将 加入外国汽车配件制造商在摩洛哥设厂的热潮。韩国三星电子旗下的事业三星显示屏周五表示，近期开发的摔不坏可弯曲屏幕已经在美国通过安全性测试，这将有助于该公司营销这项产品。这类屏幕可以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便携式游戏机及车用设备等等。三星显示器显示，新屏幕保护层是塑胶而非玻璃，可弯曲度获得提升，几乎可以说是摔不坏。屏幕的通透度增加，几乎和玻璃没有两样，因而可以安装在智能手机等近距离使用的设备上。这款屏幕经历过从 1.2 米高之处摔落26次的实验。
全球第二大 DRAM 记忆体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表示，将投资31亿美元在韩国建新的半导体厂。由于供应过剩，加上智能手机行业销售放缓，部分记忆体芯片的价格正在快速下降。 SK 海力士在这样的背景下宣布了上述投资计划。 SK 海力士称，新厂将于2020年10月完工，生产的芯片类型将会在晚些时候决定，具体取决于今后的市场状况。
松下公司将在住宅和护理领域与海外的当地企业加强合作，使2020年度该领域海外销售额比2017年度增加约 50%，达到5000亿日元规模。松下将向中国开发巨头出资，共同致力于浙江省计划打造的医院及康复设施等面向老年人的城市开发。在印度，松下也将与当地巨头合作，夏季开设引进松下住宅材料的面向富裕人群的样板房，力争以整体厨房等中心进行推销。
21世纪福克斯和华特迪士尼两家公司的股东批准了迪士尼以713亿美元收购21世纪福克斯娱乐资产的交易。6月27日，这笔交易已经赢得了美国反垄断部门的批准，当然还有待其他国家监管部门的批准，包括欧盟和中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周五表示，公司将针对首席执行官 Les Moonves 不正当行为指控进行调查，而且公司董事会将基于调查结果采取合适的举措。去年11月， CBS 知名电视主持人 Charlie Rose 因为性骚扰指控被解雇。 Moonves 目前正与 CBS 和 Welcome 的控股股东 Sherry Redstone 控诉战正酣，双方就该公司的未来存在不同意见。尽管诉讼仍在持续，但公司管理团队拥有独立的董事会成员的全力支持。
汤森路透金融与风险业务宣布，在汤森路透与黑石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之间的战略合作交易完成后，金融与风险业务将被命名为 Refinitiv。 汤森路透的金融与风险部门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数据及基础设施提供商之一，客户涵盖150多个国家的40多万家机器。
在阿里巴巴入股后，中国最大的户外广告商分众传媒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与阿里巴巴未来3年在各相关领域开展总额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业务合作。 WeWork Companies 周四表示，中国子公司 WeWork China 获得5亿美元 B 轮融资，投资方由勤信资本、代码西控股、软银集团和弘毅投资牵头的一个投资集团。 WeWork 于2017年7月以5亿美元 A 轮融资创建 WeWork China， 领投方包括弘毅投资和软银集团。 WeWork China 旨在加速 WeWork 在中国的扩展。英国石油公司 BP PLC 将与105亿美元收购必和必拓大部分美国陆上油气资产。这家英国石油巨头已摆脱了深水地平线钻油平台漏油事故的阴影，正寻求重建美国业务。而必和必拓称，在美国的投资代价高额且时机不佳，因此撤离。必和必拓将以约3亿美元把 Wellway 业务出售给 Merit Energy Company 旗下的一家公司，从而完成从页岩领域的退出。
印度综合性企业 Aditya Birla Group 周四表示，收购美国铝制品公司爱立铝业有限公司 Alaris Corp。 Aditya Birla Group 位于亚特兰大美业收购爱立铝业的股权，并承担$180亿债务。它位于2007年收购了 Novelis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它将收购爱立铝业位于北美、亚洲、欧洲的13处制造设施。
美国咖啡连锁巨头星巴克宣布，自2019年起，中国推出送货上门的服务。在中国，星巴克与当地咖啡连锁商的竞争日趋激化。
美国发动贸易战已经开始以看得见的形式对美国企业的业绩造成负面的影响。通用汽车 GM 和家电巨头惠而浦相继下调了业绩预期，金融界开始有声音担忧企业的投资意愿和个人消费的萎缩。通用电气宣布，由于对华关税的启动，预计面临来自中国的进口成本等最多4亿美元的负担增加。可口可乐表示，由于饮料罐的钢材价格上升影响，提高了批发的价格。
财报方面的信息，佳能公司第二季度财报共录得6.997亿美元的盈余，同期获得营收90.7亿美元。在大尺寸面板领域居首位的韩国 LG 显示器 LG Display， 2018年4月至6月合并营业损益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亏损。LG 显示器发布的2018年4月至6月的财报显示，销售额同比下降15%，降至5.611万亿韩元，营业额亏损2280亿韩元。
美国起亚汽车公司发布业绩报告，最终核实今年上半年营业利润为6582亿韩元，也同比减少16.3%，公司销售额同比增长0.8%，为26.62万亿韩元，营业利润、经常利润和本期净利润均同比下跌。今年上半年，起亚汽车在国内销量同比增长4.7%，达26.615万辆；在国外销量同比增长4.4%，达111.95万辆。从地区来看，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地区的销量均不同程度的上升。
我们进行节目的第三个阶段，话题讨论时间。
接下来我们想要关注的是本周的这个股票。在本周早些时候呢，大家可能关注到 Facebook 的股价遭遇到了非常的严重的暴跌。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有哪些消息。是在大概是周四的时候，
对
Facebook 因为是发布了他们第二季度的营收，还有日活跃用户
用户的增长
数据未及预期，导致其股价暴跌18.96%，从173.75美元收于一度跌至173.75美元，尾盘报收于176.26美元。
对，整个当时的是周四的一天呢，当时市值是缩水是1200亿美元。这1200亿美元其实有时候是相当于好几个公司，比整个公司的营收还要多，一些小美国的小公司。然后当天呢，其实是科技股也是走低的。本周呢是累计 Facebook 是累跌16.7%，所以觉得当天这个新闻确实是挺大的。
对，华尔街对于 Facebook 比较低的利润率预期呢，颇有微词，导致该公司的股价周四大幅下挫。但是很多投资者不太在意这家社交媒体巨头的失望情绪是否会推动科技股其他板块走低，所以只是暂时性的下跌。之后其实 Facebook 的股价收盘又涨回了一些。
对，
只是在每一次发布这些财报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一些股价，但是就时间的加长之后，它的股价就会重新的回升。
对，我觉得整个来说其实不知道还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就像当时在今年前半年那些泄露用户信息的一些影响。 其实整个来说呢，我觉得是我看这个财报，我觉得是就整个他发布的这个消息，其实是两大块。第一个是好像现在用 Facebook 的人似乎少了，没有像以前那么活跃数，也是确实是也体现了这个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他还看到了在未来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们的首席的财务官，大卫 Winner 是说，在未来的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呢，公司的盈利利润呢是降至30%左右，而第二季度的盈利利润是44%。在 Facebook 今后呢，还会在安全方面进行重大的长期的投资，所以其实他们还是会在这方面就是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我不知道整个的就这些人抛售嘛，因为股票当时下跌就是表明当时很多人就失去了一些希望，会不会当时还是对 Facebook 整个在今年前半年的一些阴影当中，我不知道是有没有从阴影当中苏醒过来。
对，所以看着股价的大跌，那有投资者还有分析师认为在接下来的这后半年的时候， Facebook 会改善一下他们的用户隐私还有安全，
对安全性，
希望可以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社交网站，
对，恢复一些我们对其的信任。
没错。
对，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 Jennifer 现在用不用 Facebook？
我自己已经是不用 Facebook。
对，其实我也是其中一位，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方面来看呢，确实是因为现在媒体特别多，这种社交媒体其实怎么样能够绑住客户。所以就是很多人另外一则消息呢，也是说其实 Facebook 呢虽然说是曾经是一个很巨大的公司，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大家也在说 Facebook 现在也在做巨大的投资，长期投资而不是短线投资，所以说可能这种股票的这种上升下跌，就像刚 Jennifer 讲到的，其实可能就是时间拉长之后这个损失并没有那么严重，还是要看今后的一个怎么发展。
没错。我们来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是西雅图荣升美国最适宜居住的大城市之首。
这个这周我看到之后也是挺开心的。
对，这是有一个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 Hub 周一的时候做出的这个报告显示，在全美大城市的宜居排名榜上，西雅图位列第一。是一共有62个大城市进行对比，包括吸引度、公立学校的品质、居民预期的寿命以及就业机会和地税等来综合考虑这些所有的指标。那西雅图的得分也是最高的。
我们获得了63.63分，而且报告还显示呢，西雅图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比其他能力，其他城市会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西雅图呢，在收入增长、公司的公共的交通便利上是全美排名第一，生活的品质排名是第六，其他的指标，比如说就业机会、空气质量、步行便利等等，也都高于全美的62个大城市的平均水平。但在住房可负担性上没有达到平均水平。此外，暴力犯罪在西雅图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西雅图获得这么高的名次以后，我觉得西雅图的交通其实也是现在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虽然可能不及加州的交通比较的堵，但我觉得最近这几年西雅图的交通也是出现一个比较让大家困扰的一件，
对
比较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遇到高峰期的时候是尤为的塞车和堵车。
对，其中有一项我觉得值得骄傲的就是其中提到这个，他说就是在群众当中，整个的民众当中，25岁及以上的拥有高中学历及以上的排名第一是西雅图。西雅图整个教育水平现在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没错。所以而且再加上西雅图的很多的一些高科技公司，或者是新的一些创业的
公司，
所以他对这边的要求，就学生的一些
需求
就业的水平也是有很高的这个要求的。那说到这个，现在西雅图已经成为大城市之首，那不得不说一下，那亚马逊也为我们西雅图做出了一些不能说微博吧，也是尽了一份他们的力量。就是近期呢，他们向King County 的这个 Metro 交通也算是交通部吧，捷运捐出了150万美元，用于改善在西雅图地区的 交通，增加一些公交班次。
嗯，
那其实捐款也是可以帮助他们运送他们的员工上下班，所以其实也是都是很好的一个两边都是有利的方
向，两全其美。
对，
一个是解决了自己员工的问题，一个是也帮助西雅图解决问题，还有会帮助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标准。评选62个城市当中的标准，有一项是公共交通。
对，希望公共交通可以再发达便利一点，这样子在西雅图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的上班族居民也是比较能够方便的，这样搭车。
对，我觉得其实亚马逊还而且说他们预计旗下是超过20%的员工使用公共交通，所以不知道这个提升会不会帮助更多员工使用。公共交通，如果大家都使用公共交通，那么公共交通其实，
因为我现在知道很多朋友，他们如果是在微软或者是在亚马逊上班的话，他们可能会选择居住在公司附近，
嗯，
然后坐一些公交车比较方便，他们上下班不用，不会有开车啊，或者找停车位子，不用付停车费，或者是这种堵在这个交通上的一些困扰。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非常同意 Jennifer 刚刚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亚马逊确实是为我们做出很多贡献。
对，所以也是能够便利于他们的员工。
对，而且是贡献给所有整个在西雅图的人民，包括我们在生活在华盛顿大地区的人。
没错。好，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